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5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5节读起。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，对他们的弟兄们而言实在不容易相信，以至于他们害怕，他们惊惶。约瑟就安慰他们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经过22年漫长的时间，约瑟认识了神的供备 God's Providence。 这本来是一个奥秘，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测度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心思高过我们的心思。但约瑟过去这一段时间经过了许多的患难，在患难中他倚靠神，他仰望神，他在信心中支取神对他应许的帮助，以至于这个奥秘的供备他明白了。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，但他心中明白，这是神先差他来，目的呢是为了保全性命。接着他就告诉他的弟兄们，现在这地饥荒已经2年了。我们知道约瑟是30岁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之后连续有7个丰年，之后呢会有7个荒年，而现在是荒年的第2年，也就是他当了宰相9年了。所以现在的约瑟是39岁，他明白地告诉他的哥哥们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留在迦南地而存活。不过进入了第2年，他们就必须2次来抵粮了，接下来还有5年漫长的时间。约瑟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也是神供备的一部分。接着第7节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他再一次的向他的弟兄们说明是神差他来的。虽然他的弟兄们很清楚明白，知道是22年前他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成为奴隶的，但约瑟因为明白神旨意的奥秘，他经历了神的供备，他知道这背后是神的旨意。接下来他说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。这句话充满了启示，这句话贯穿了整本圣经。神做事的原则是为他自己存留一些余种在地上。余种这个字英文的翻译是 remnants， 然后呢要借这个余种大施拯救。余种这个词也可以翻成是余民，它基本上是剩下来的少数的一部分。神留下来的余民和神的大施拯救一直都是并行的。在洪水的时候，整个人类败坏了，神保存了挪亚1家8口，借着洪水毁灭了世界，也借着方舟保存了挪亚一家人的性命，并且呢借着挪亚这一家人重新在地上有一个新的开始。神的拯救都是从渔民来的。保罗在罗马书9章讲到神拣选的恩典，他也用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例证。9章27节，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因此在神每一次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神都有拣选的恩典，在他拣选恩典中他存留余数，而借着这些存留的余数来显明他所施行的拯救。 接着在罗马书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保罗也引用先知以利亚的话。当以利亚被当时的皇后耶洗别追杀的时候，他逃命并且向神抱怨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。结果呢，神回答以利亚的话说，我为自己存留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神还有他的余民，他的余数。以利亚在他不知情中向神抱怨，神就向他启示，不只是你一个，我还有7000个未向巴利屈膝的。结果呢，保罗就引用这样历史上的事实，应用到今天的情形。11章第5节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神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原来借着恩典拣选也是余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到天国的路是窄的，门是小的，这一直是一个余数的原则。真心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不会是多数，拣选的原则是余数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有太多团体放弃了这余数的原则，他们要改变世界的政治系统，参与了各样政治的活动，到后来的结果，这些团体都因为世界的入侵而最终自身被败坏了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神的原则是余数的原则，而借着余数要施行拯救。这余数的原则第一次就出现在约瑟对他哥哥们所说的话中。他被差到埃及来是一个余数的原则，因为神要为他们存留余种，借着他们来施行拯救，借着约瑟来保留保全全天下人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在地上真正的和平只有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把天国带到地上，那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、真正的喜乐、真正的和睦。而在那之前，人们所做各样的努力只会让整个世界越来越败坏。而神给教会的责任不是去改变这个即将就要过去的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系统是在撒旦的原则里的，它是不可能改好的。神吩咐我们要做的是拯救里面每一个神所造的，就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人，他们带进教会这个方舟里。而至于教会与世界中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？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怎么样处理有关政治的事呢？其实最好的答案在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。法利赛人想要迫害耶稣，就给耶稣设了一个局，且问耶稣说，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耶稣一眼就看破他们的诡计，就叫他们拿一个上税的钱给他看。他们拿了钱来之后，耶稣就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？他们说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这是一个最好的原则，凯撒之物归凯撒，神之物归给神。不要把凯撒的事带到神的家中，也不需要把神家中治理的原则搬到凯撒的系统里去。在神的家中，神掌权，而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因为有神的生命，因此他能够在神的生命中顺服神的掌权。这样的原则在世界的系统是行不通的。约瑟说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余数的原则，并且借着余数施行拯救来保全众人的生命之后，第8节，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对于约瑟的兄弟们对他的过犯，约瑟老早就赦免了、原谅了。因此短的几节中，他重复了3次是神差他到埃及来，这说出他对神的供备是十分清楚的。接着第8节下半，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虽然他的兄弟们把他卖到埃及来是作为奴仆的，但是在神的供备中，神却把他升为法老的父，法老全家的主，并且埃及的宰相。约瑟用了三个词来述说他现在在埃及的情形。首先，他是法老的父，说出帮法老出谋划策的都是他，并且呢，法老对他像对父亲一样的信任，他说什么法老都相信并且顺从。不仅他做了法老的父，他还成为全家的主。全家应该是指在法老整个宫廷当中有许多的文武百官，他是做主掌权的那一位。他想要做的事情法老都听从，并且在法老的宫廷中他就可以做决定。他又是埃及全地的宰相，说出他是埃及全地的行政首长，不只是他决定要做什么在宫廷中就可以做主了，并且在执行的时候也是他带着头去处理所有的事情。今天有这样的地位，成为法老的父，成为全家的主，成为埃及的宰相，这说这一切都是神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想你自己，你今天有好的生活，有合适的工作，我们必须认识，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，不是我们的能力超重，一切的背后都是神的供备。在约瑟对他弟兄们所说的这一段话当中，从约瑟的角度，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供备。虽然他的弟兄们本来是要害他，但神却把这一切转成约瑟的救恩，让他经过这些患难成为施行拯救全天下的掌权者。对于约瑟而言，他可以大声地宣告赞美主，赞美神的供备。但是对于约瑟的弟兄呢，他们没有任何条件，没有任何立场做一样的宣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供备跟人的作恶之间的关系。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够为他们的作恶把这责任归到神的身上，说这是神供备的一部分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节二节那边告诉我们的，虽然我们作恶了，我们犯罪了，但神有恩典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。六章一节就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的答案是断乎不可。那我们该怎么样看神的供备跟人的作恶，怎么样把他们放在一个合理的架构上呢？我们要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，因为他不在时间里面，我们在时间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预先都已经知道了。他预先知道约瑟的哥哥们会迫害他，会把他卖到埃及当作奴隶，在他主宰的权柄中，他就使用了他的哥哥们迫害约瑟这件事成为一个工具，让约瑟可以到埃及去。对于约瑟而言，这是神使用他哥哥们作恶的工具来成为约瑟的试验。但约瑟的哥哥们不能说他们是被神试探。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约瑟哥哥们的作恶神预先知道，神也就使用这个来成全约瑟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对于约瑟，他明白这是神供备的一部分，但约瑟的哥哥们仍然需要对他们所犯的错承担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瑟的一生是神的供备一个美好的例子。在我们人一生当中发生许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够预先想到的，我们一定要确定在我们一生中都有神的供备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，神的供备成为你的安慰。当世局混乱，就像现在的世代一样， 疫情泛滥，政治动荡，你就能够知道神的供备是这混乱中的确定，让你能够安定的过生，稳定的继续走你前面的道路。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，明白了神的供备，还有第三个好处，就是在你成功的时候，知道这一切不是你，是你的能力、你的知识、你的才干，这一切背后是神的供备。因此在你成功的时候，你会谦卑。让我们以约瑟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供备，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太多的位置，感谢主，因为你爱了我们，为我们预备的都是上好的，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顺服你旨意中主权的带领。当我跟不上，帮助我，赐给我信心，让我能够明白你的恩典，使用你的供备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